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系魏玲。今日系美东时间11月14日星期四，财经世界喺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下午3点钟，为你带嚟最真实嘅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咁了解市场变化同投资动向。美股开市之前，股指期货窄幅走高，国债收益率窄幅上升，十年期嘅国债收益率升到4.46%以上。比特币在星期三攀升到93,000美元以上之后，目前徘徊在91,000美元左右附近。美东的上午八点半，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公布，十月生产物价指数 PPI 同去年同期比增长了2.4%，增幅高于预期的2.3%，前值是1.8%。美国十月份的核心 PPI 生产物价指数同去年同期比增加了3.1%。增幅亦都系高于预期嘅3%，前值系2.8%。数据显示，美国十月份生产者价格有所回升，咁样显示美国抗击通胀嘅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尽管价格压力今年基本上已经缓和，不过最近缺乏进展，咁样或者会促使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放缓减息嘅步伐。此外，仲公布的数据有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到217,000人，创五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在经历了最近的风暴和罢工之后，劳工需求仍然稳健。亚洲股市在星期四下跌，因为美元持续走强和中国走弱打压了该地区的风险偏好。与此同时，日元对美元进一步下跌到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股市上升， MSCI 亚太指数下跌 0.5%， 中国股市下跌，而澳洲的股市就窄幅上升。香港股市指数下跌 2%， 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成交量清淡。虽然有恶劣天气迹象，不过市场仍然保持开盘。美元指数上升近 0.2%， 达到两年来的最高点。投资者对中共政府为了提振疲弱的经济而采取的最新支持措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星期三，中共财政部公布了针对住房和土地交易的税收优惠政策。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亚洲外汇策略主管 Alvin Tan 表示，如果你正在考虑买屋或者在市场上买屋，它当然会有所帮助，但是不会改变形势本身。这个不会刺激到很多人开始买屋，储存积压仍然存在。巴克莱亚洲资产策略管理 Carrie Singh 对彭博社表示，鉴于上个星期立法会议上决策者表示刺激措施可能会针对大幅加速经济增长，中国股市可能仍然维持区间波动。Singh 表示这样很重要，因为看起来中国的财政刺激措施可能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美元普遍走高的主题一直是推动该地区外汇和股票风险的因素。其他大宗商品方面，石油在星期三上升之后回落，黄金连续第五个交易日走低。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股价本前下跌近 1%，自从选举日以来，该股已经上涨了超过 30%。原因是很多人压住特斯拉和他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将会受益于川普当选总统。华尔街担心特斯拉股价反弹恐怕会过热，开始敲响警钟。川普正式宣布成立政府效率部，而该部门英文名的缩写是 DOGE， 刚刚同99币 DOGE 同名，让99币价格亦都直线上升，在12号一度暴升 51% 到 0.43 美元，市值亦都达到635亿美元。不过在13号价格回落，回到去 0.37 美元左右。英国的时装品牌 Burberry 表示，他们正在紧急行动扭转局面，包括采取措施削减成本和削减库存。伦敦股市股价上涨 15%。网络设备公司思科系统公布季度收入和利润下降，盘前交易中股价下跌 4%。 英国一家消费者保护组织表示，已经对苹果公司提出30亿英镑的诉讼，说该公司将消费者和他的 Cloud 储存服务捆绑一起，违反了竞争规则。 亚马逊公司 Amazon 将会在它的应用程式中推出一个新的板块，主要是针对价格在20美元以下的商品。这项名为 Amazon Hawk 的服务会在星期三开始向美国部分客户开放。这家的电子商务巨头正在寻求抵御来自低价平台 Temu 和 Shank 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国电子商务公司京东公布季度利润增加，但是收入低于预期。在美国上市的京东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下跌。彭博社报道，美国官员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发起了一场广泛而重大的网络间谍活动，攻击了多家电信公司，并证实了有关具有重大国家安全影响的网络攻击的更多细节。根据相关消息，攻击目标是川普和他的副手曼斯的手机。美国官员们表示，黑客入侵了多家电信公司的网络，窃取了客户通讯记录，并窃取了少数的政府和政界人士的通讯记录。此外，官员还补充说，攻击者复制了美国执法部门根据法院命令要求提供的某些信息。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情报官员认为，微软公司称之为 SWAT Typhoon 的中国黑客组织可能已经在美国电信公司的内部潜伏几个月，并找到进入合法授权窃听接入点的途径。根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上个星期，国会工作人员收到了美国情报机构关于 SWAT Typhoon 的机密事件的机密简报。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莱恩·维德表示，自从来到这里，我从未见过这么令人担心的事。根据美国官员说，黑客攻击看来很可怕，因为这个是一次范围广泛的攻击，可能影响到很多不同的领域。日经亚洲在星期四发表题为《尽管川普回归，但习近平仍然将会继续追逐中国梦》的文章。文章表示，这个是习近平和川普第二轮较量的前奏。普遍的看法是，川普对华政策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是导致中美脱欧的罪魁祸首。不过事实是，脱欧早已经在川普上任之前就已经由中共引发。川普的高调对华政策只是令脱欧更加明显，并加速了脱欧的进程。文章解释说，在12年前，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警告说，中国经济正在被美国劫持，并承诺要纠正这种状况，开始引领中美脱欧。正如他在2012年11月所承诺那样，习近平开始采取措施，逐步削弱美国对中国经济强大的影响力，并最终实现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中国梦。习近平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开始被预期更加明确地追求国家经济自力更生和技术霸权。中美脱欧进程超出预期，川普将会在1月重返白宫。作者认为，习近平仍然别无选择，只能够全力以赴实现2035年的目标。如果他未能实现他的中国梦，民众将会质疑他是否能够继续执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到三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因为美国总统大选中川普的胜利推动美元对主要货币达到一年的高位。星展银行的货币和信用策略师昌威亮表示，人民币的贬值幅度不会比其他亚洲货币更大，因为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之下，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即刻被征收 60% 的关税，对中国 GDP 的影响亦都仍然可以控制低于 1%。 昌补充说，中共央行亦都可以通过每日汇率中间价的设定来稳定人民币的预期。在星期四市场开市之前，中共央行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设定在 7.1966，比路透社的预估高出360个基点，反映监管强力过滤以应付强美元的外部压力。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星期四收市报 7.2409，比上一个交易日下跌了157点。在离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是 7.257，亚洲交易时段下跌大约 0.2%。 市场人士表示，美元指数已经升到一年的高位， 監管層致力維穩市場的預期，人民幣短期貶值壓力放緩。不過面對美債的收益率高企，美元強勢或者會持續，人民幣仍然會面對壓力。北京當局自從9月底以來公布一系列的拯救經濟和防止措施，房市是否會止跌回穩，屢屢成為外界關注的重點。自由亞洲電台報導說，在官方公布10月最新的經濟數據之前，中國指數研究院11月13日的最新報告顯示，二手樓的房價跌幅趨緩。但是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系副教授唐艾在12日發文，引用中國住建部的全國房市監測系統數據指出，截至到11月10日，30大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積跌了 31.42%， 其中1、2、3線分別下跌是 33.76%、33.45% 和 20.69%。成交面積回暖的情況主要是集中在核心的城市，其他城市仍然有下跌的情況。唐艾表示，房市出現回暖只是暫時現象，更加重要的是二手樓的房價仍然在下跌，相當是以價換量。唐艾並指出，30大房市10月的投資月跌是 25%， 年跌更加達到 74%， 跌幅比9月份擴大了27%，顯示房市的信心度低迷，房市止跌回穩是為時過早。高盛先前預測，即使北京當局採取一系列的救市措施，中國房地產銷售和新屋的建樓在2027年之前不太可能穩定下來。標普全球和摩根士丹利亦都發表報告預測，中國房市將在2025年下半年觸底。FX168 财经报道，巴郡的行政总裁巴菲特最近结束了该公司连续6年的股票回购。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虽然该公司定期参与股票回购，不过在第三季度并未这样做。报道指出，巴菲特的股票回购方法很简单，他只会在认为股票便宜的时候才会回购股票。根据巴郡的监管文件，他希望股价低于公司的内在价值。分析师认为，没有了回购向市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巴郡的股票目前被高估了。除了结束回购之外，巴郡在第三季度还通过出售股票增加了他本来已经相当可观的现金持有量。一些分析师认为，这个是出于对目前市场环境担心而采取的谨慎措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教授 Ashwash Damodaran 指出，他们之所以变得谨慎，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价格过高。被视为今年最疯狂的 AI 妖股， AI 伺服器大厂美超美财报持续难产，再宣布延后提交截至到9月的财报，股价再度下探，星期三再重挫 6.31%，并在开市之前交易中继续下跌。该公司正在接受司法部的调查。自由财经援引业界人士说，美超美被困住的原因并不是获利差或者是技术出现问题，但是会计师为什么快速切割，恐怕是踩到政治红线，将产品卖到中国或者是其他受管制的国家，以致获利在财报上难以合理呈现，成为不能够讲的秘密。其实美国商务部在日前亦都找到自己的晶片代工厂格罗方德在2021年2月到2022年的10月间，向黑名单中的中芯国际旗下的盛合精微半导体售出了74批，总值是1710万美元的货品。业界指出，美超微的这一场下市危机入面，主要是看老板梁建后愿意牺牲多少来换取兴旺，以及美国政府有没有将该公司视为该被保护的美国企业。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